乾隆好像觉得冒了点风寒，沐浴过后他觉得头有点发晕。纪云一边给他把脉，端木良庸在旁边发气功为他治疗。这个端木良庸啊，是端木武林世家的嫡传弟子，武功盖世超群，内外功双修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说起来他也有一段心酸的往事。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官宦家的小姐，叫陆梅英，结果父亲死活不答应，把他给赶出了家门，穷困潦倒，差点没死在异乡。按照他们家的规矩，他是不能出来应酬世俗的，但是已故的两江总督李卫与他有救命之恩，特别是他爱上了那位官宦家的小姐，父亲不答应啊，李卫亲自去见他的父亲，极力撮合成了他和陆梅英的这段美满姻缘。这一次啊，是李卫夫人翠儿亲自致函请他来护驾，这个情面他是无论如何也却不得的。因此在乾隆身边的这些个所谓伙计当中，他是唯一的一个没有官职的。此刻他用家传太阴消影功往外丝丝抽着乾隆体内的浊气，眼见乾隆脸上的潮红渐渐退了，正在把脉的纪云也松开了手，笑着说，主子的脉象已经平和了。端木先生，我见过燕主和英主给主子发功医治感冒，也是像你这样的动作，都是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痊愈了，他们可都是你家的家传弟子啊，难道这功夫比你还强？端木磕了个头，站起身来笑着说，主子这回啊的确是受了点风寒，但是和往常呢有所不同，恐怕这个病啊和那位卞先生有点干系呢。乾隆晃了晃头，觉得的确好了，耳目清亮，头也不晕了。听了端木的话，不由变了脸色，吃惊地说，怎么，难道他敢用邪法害我？这胆子也特大了吗？他看了看纪云又问，你还记得那个人吗？他曾经在山东大闹平阴县，我们亲眼见过的，还记不记得？他是女扮男装，我怀疑呀，他就是义英。纪云听了却摇了摇头，主子，不会吧？打我记事起呀，这一枝花就已经出名了。在山东的时候嘛，我没看清楚，只记得他很年轻，如今这个人看上去也是那么年轻啊，可是算来这都过去七年了，他这模样难道说这七年都一点不变？再说了，算来这义英少说也有五十岁了，那五十岁的人怎么会出落的那模样呢？那不成妖怪了吗？那他为什么用邪术害我呀？这纪云还真说不上来了。端木良庸在一旁说，这个人的功夫啊亦正亦邪，在这样的庙里有这样的高僧，什么邪术也使不出来的，他是用的纯阳功注入主子体内的，只不过是想试探一下主子是不是武林中人，这种功夫啊不是害人的，体气弱的呢还有补益呢，我们这群人呢除了年爷都是有功夫的，盖英豪和黄天霸胜七楼比武，其实啊是叫阵夺盘子，所以呀，他是想趁机摸摸我们这群人的底细，这也在情理之中嘛。至于他是不是一枝花，我也说不准了，不过年爷是儒学家，除了孔孟谁也不信，江湖上的确有一种不老回春功，只要是童男处女之身 练到老死，容貌也不会变的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众人都松了一口气儿。纪云叹息一声说：“哎，宋儒以来，动不动道学标榜自己，科研责备别人，自己呢，却是一肚子的龌龊水。哎，讲经义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呀。说到底，是为情矫理，金钱利禄，把人心都给搅乱了。要是多几个像法空和尚这样的道德之士，那就好喽。”说着就把那一摞文书捧给乾隆。主子，这还没来得及看完呢，就赶过来了。主子要是觉得不舒服啊，就留到明天再看吧。其实啊，乾隆真的是很累了。他一路风尘，下了船就到两江总督衙门，又见人又办事儿。逛庙又遇到和尚作画，忙活了一天，真是想早点歇息歇息。可是他自己给自己定的有规矩啊，今日事今日毕，他又不愿意违背了这个规矩，只好叹息一声，坐到了桌子跟前。他把这厚厚的一摞文书啊，先检看了一遍，一封一封的倒着手看着。这里边有傅恒他们的请安折子，卢卓的折子，阿贵的折子，还有一封是阿贵写给纪云的信，便随手递给了纪云。哎，这是给你的信，你自己拆看吧啊。说完便随意看着奏折，然后在卢卓的奏折上写朱批，写完放下笔，一抬头发现纪云在一旁直笑，就问他：“哎，怎么我的字不入你的法眼吗？惹得你笑得这模样。”纪云吓了一跳，急忙收敛了笑容说：“先帝的字清俊遒劲，已是当今一流书法了。主子的字啊，比先帝爷还要中正平和。这笔字龙翔凤翩，就是书圣也不敢说不好。呵呵，主子啊，我是见阿贵的信里附有海兰察夫人给海兰察的一封信，写得妙不可言，忍不住发笑。”“哦，呵呵，是什么样的信让你笑成这样啊？读来听听。”“是。”纪云答应着抖开信，可是他看着只是发笑。“呵呵，主子，这样的文字还是头一回见着，我学识浅薄，实在是读不出来。”“是吗？还有你年功读不来的文字？”乾隆一边说着，一边接过纪云递过来的书信。只见上面写着：“狗蛋他娘告说狗蛋他爹，冒号。”乾隆刚看了这一句，已是哈哈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这个称呼别致。”接着往下看，是这么写的：“夜里睡不安生，想着你又要坐船去当屠户，心里滴溜的老高放不下，又怕船上遇到混账浪女人，勾引你不得安生。”这里边得说一说，错别字连篇呢，这个勾引的勾呢，写的是狗，狗蛋的那个狗，后边是我瞅着你呀，杀人挺在行，比我杀鸡还容易些。皇上赏咱一处宅子，里头叽里拐弯的，不小心能摸迷了呢。你好生给皇上争个脸，我才住得心安。阿贵爷来看过我了，还送来了两个小厮，他把那个厮啊写成了死，死活的死。还有一对丫头，小厮们一脸迷糊相，丫头们都怪撒溜。这个撒溜呢，那意思就是利索。带狗蛋儿都很好，狗蛋儿还是猴天猴地的，爬上爬下的，不听招呼。如今是少爷了，得打打了。你在外头不许看别的女人，刀头上的够的，女人晦气。等你回来，要是我一个不够你用，我给你挑两个小婆。听着，我给你上香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，丁额上。”乾隆是一边看一边笑，看完之后竟然笑得浑身乱颤，说：“ 好，好啊，这封信写的有意思，给皇上争个脸，是少爷了，得打他了，不许看别的女人。哼哼，这处处都是警句啊。把信转给海兰察，叫阿贵传话给丁娥，我也不许他看别的女人。打完仗就叫礼部拟票，还有赵慧那位云夫人都晋封为诰命。说完便又拆看阿贵的奏折，里面却是阿贵转来了窦光鼐的奏折，外带阿贵的复片。刚一看奏折的标题，乾隆的脸色就变了，上面赫然写着，臣窦光鼐跪奏为户部尚书监理盐运督察使高恒贪渎坏法，官卖私盐，败坏朝廷盐客事，请旨革职所拿，验实一律问罪，以正国法而理严客，谨臣上奏。乾隆一看这奏折写得很长，就先放在了一边，又拿起阿贵的信来看，前面几句套话，正文也不算长，是这么写的：窦光鼐奏折系明哲拜发，弹劾高恒，大理寺请旨照转底报，奴才思之再三，此事关系重大，暂行压留，待成主子预览之后遵旨承办。窦光鼐先系督察院御史，后抽调四库书边防，原职未免，其为人耿直愚阔，此折乃系他赴扬州采访图书时寄发。高恒久居要职，执掌盐务多年，亏空一时得补，其事可疑，然以官卖私盐，粗算可得赃银600余万两，奴才思之，恐其未必有如此大的胆量，另有扬州采访局夏某秘密告知奴才，高恒在扬州嫖娼侠妓，扬州知府裴某、城门岭靳某趋于迎奉，致有不堪入耳之秽行，奴才已经致函尹继善，着查明据报。下边还有几句是劝说乾隆以养龙颜，勿作白龙鱼凫之游的话。乾隆也不耐烦看了，推过一边，又拿过窦光鼐的折子仔细审阅着。此刻外边的风大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雨也下大了，雨点打在树叶上沙沙响成一片。屋里的四个人，端木站在门口，纪云侍立在乾隆身后，嫣红和莺莺守在套间门旁，都是噤若寒蝉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呆呆地看着乾隆。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乾隆才慢慢放下奏折，抬起头来说，想不到连钱度也牵连在内了。他站起身来，缓缓地悠着步子，叹息了一声说，哎，这个窦光鼐啊，也太鲁莽了，弹劾高恒，牵连着钱度，还有鄂善，还有甘陕两个巡抚，一个折子横扫5位封疆大吏，那高恒还是国戚，别人不敢保准，难道鄂善他也贪财？小兰，有朝一日你是不是也会变成贪官呢？纪云正琢磨着窦光鼐鲁莽的事呢，冷不防乾隆突然把话题转向了自己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，主子，臣非圣贤，也有贪念，但是读书立事，明晓利害关头，只在一念之差，不敢取非分之财，况且主上朝夕垂教，焉敢不自爱，臣永不做贪官。就连鄂善臣也敢担保，他管着河宫、专河、永定河几项差事，过手的银两不计其数，他要贪多少银子也贪了，何必要舍近求远，从高恒的盐税里取利呢？高恒行为不检点，拈花惹草，尽人皆知，五品之人何事不可为啊？ 窦光鼐弹劾他，臣看也不会捕风捉影。臣以为此折可以留中不发，着刑部大理寺派员查实之后，酌情分别处分为好。乾隆冷冷一笑说，哼，刑部大理寺这些人能查实了这几位大员，哼，只怕难。留中不发可以，但是高恒在扬州花天酒地的胡作非为看来是真的。好了，你来拟旨。据扬州地方官绅舆情得知，都盐运使高恒贪婪荒淫，行为卑污，着即革去本身一切职衔，回京待刊。你不剥掉他的老虎皮，谁敢动他这位国舅爷啊？
纪云听了不由打了个寒颤，出了一身的冷汗。
前天在船上，乾隆见高恒整顿延误的折子，还大加赞扬来着，欣然朱批说条理清晰，不负朕望，由此勋期国之瑰宝。
这还不到24个时辰，轻轻一纸诏书，高恒已经被革职，身陷漩涡之中了。
宦海沉浮实在是令人心惊肉跳啊。
他觉得自己刚才说的那番话好像不大合乾隆的心意，
这心里头就有点乱了，提笔圆墨都有点手忙脚乱的，不小心墨汁顺着笔滴下来了，他急忙用手接了，暗自庆幸差点弄脏了这诏书纸。乾隆都看在眼里，只是轻轻一笑说，嗨呀，做了军机大臣还这么毛手毛脚的，你的话并没有错误，我也信得过鄂善，还有庄有功、李世尧都是可造之才，连同甘陕二位巡抚，以你私人的名义写信给他们，告知这件事，叫他们安心办差，不必自疑。明天叫尹继善下牌子，扬州的那个姓裴的还有那个姓靳的和高恒一起革职。
此刻纪云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，刘心听乾隆吩咐，这以前呐，每当提到庄有功、李世尧的时候，后边肯定还有提到钱度，可是今天乾隆却没再提他。纪云这心里已经有数了，看来处置过高恒，下一个就该是钱度了。
听了乾隆的话，躬身回答说，是，这件事还要知会傅恒和阿贵，臣今晚就写信。
另外还要请旨，张廷玉就在南京，要不要知会他一声啊？
乾隆摆了摆手说，不用了，他已经退休了，就不要再掺和差事了，安生荣养才是他的本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窦光鼐也要申斥，不过不要用旨意，他的奏折里没有一件事是经过查实的，只是凭着耳听风闻，不辨真伪，贸然就明哲败奏，都这样，那大臣们还能办事不能啊？给他降一级处分，这事儿你们军机处就有权处置的。正说着呢，铁头蛟淋得落汤鸡似的进来了，冻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给乾隆打了个签说，主子，郎中请来了，是两江有名的天医，叶天士啊。阿弟，哎呦，主子，要不要请他来瞧一瞧啊？乾隆想想觉得好笑，自己没什么病，还去请郎中的人反倒病了，不仅笑着说，嗨，今天真是难为你了，先在莫愁湖里钻了一圈，这又冒雨去请郎中，又淋又冻的，回头啊赏你一把供来的倭刀，去吧，还是先叫叶天士给你看看病吧，现在呀你是病人。
咱们按下乾隆这边的事儿，再来说高恒。 因为他要到南京来迎接圣驾，所以啊，在扬州乘船来到南京。船靠码头的时候，正好是八月初二。船缓缓地靠了燕子矶码头，天才蒙蒙亮。高恒趴在床上，揭开窗帘往外张望，万里长江烟波浩渺，雾茫茫，雨蒙蒙的，不见边际。一阵晨风袭来，高恒睡意顿时全消，回身看了看睡在身旁的薛白娘子，披散在满头秀发，虽然在闭目沉睡，却仍然是笑靥生花，真比海棠春睡还要妩媚动人。高恒忍不住扶下身子，在她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薛白一下子惊醒了，撒娇地说：哎呦，脸这么凉，吓人一跳，怎么到码头了吗？天还早着呢，昨晚上你闹腾人家半夜，困得不行，还想再眯一会儿呢。高恒把他揽在怀里，在他脸蛋上拧了一下。我的小宝贝儿，已经卯时了，我先前啊已经给尹继善写过信了，恐怕他们会来接的，赶紧起来吧。告诉你，玄武湖北岸的宅子已经预备好了，前后三进一盏心呐，是钱都孝敬我的别墅。下了船，家里人先带你去，我去见见尹志台和金志台，办完了公事就回去。哎，要说呀，我见过的女人可真是不算少啊，可是谁都比不了你呀。告诉你吧，你是个宝贝儿，我可是要定了你喽。薛白娇嗔一声：哼，去你的吧，你们男人呐都这样，没一个可信的好人，见了哪个标致女人都会说一样的话，那蜜糖罐都是现成的。他没说完，高恒就捂住了他的嘴：哎哎哎，说了怕你不信，男人发誓啊跟婊子赌咒都是一样的，我真的是造了很多孽，从今往后是该改改了。总之，哎，你往后瞧我的吧。俩人说着话，船已经靠岸了。可是出乎高恒的预料之外，竟然没人来接他。他只好先将薛白安顿好，便急急忙忙赶到总督衙门来见尹继善。这总督衙门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，门正歌石哈他都认识，可是今天看上去好像都换了新面孔啊，他竟然连一个人也不认识了，好像是换房了。这门官见了高恒名次上的官衔也不敢怠慢，行了个军礼，一直把高恒带到签押房，毕恭毕敬地说：高大人请稍后，卑职去通禀金志台。说完转身就走，高恒却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我说这衙门里怎么这么安静啊，原来的人都到哪儿去了？那门官十分客气的躬身说：大人问的话卑职不知道，卑职是刚从太湖水师调来的，只奉命行事。说完转身走了。高恒满腹狐疑，在宽大的天涯房来回的跺着步子，心中暗想：这怎么连个端茶倒水的仆役都没有了呢？那些个钱粮行文案师爷都到哪儿去了呢？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多钱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那门官回带了把雨伞进来了：高大人，制台爷们都在西花议事，请到去，我给您带路。哦，哈哈，不动了，就这么几步道，我自己过去就行了。卑职不敢违。这门官说着，还是在高恒身后替他举着雨伞，直到西花厅低才退下去。高恒笑嘻嘻的进了房门，只见刘墉和刘墉母子俩也不由打心底里泛上一股寒意。
在了当地。